我想请弟兄姊妹翻开启示录十四章。启示录十四章，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里有一幅很美的图画，我们看见羔羊他站在锡安山，这里的锡安山乃是在天上的锡安山，是在宝座的前面。这里说到了我们的主已经升天而且得胜，但是更美的是不仅他一个人得胜，你看见在这里有144,000人与他一同在锡安山，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得胜者，他们因着得胜的缘故，他们因着向主忠心的缘故呢，他们被提到宝座上，宝座前。我们晓得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在主里面已经死的人，睡了的人呢，他们要复活，那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呢，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就永远同在。这是提到空中，但这里告诉我们有144,000人，他们的生命是这样的成熟，他们蛮有基督的性格在他们里面，所以他们是第一批被提的，他们不是提到空中，他们乃是提到宝座前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？他们在宝座前，而且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，他们唱歌，他们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，像大雷的声音，好像弹琴的声音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所唱的歌呢，非常的有能力，非常的庄严，而且非常悦耳。然后这个歌呢是新歌，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人会唱，也不能学，没有人可以唱，也没有人可以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们生命的经历，这是生命经历的发表，他们与主同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的生命是这样的丰盛，以至于从生命里面他们也能够发表出这种新歌来。那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粗俗的果子，换句话说，他们的生命已经比别的信徒先成熟了，所以他们被提到宝座前。那他们有个特点，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，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一批人。他们身上呢有基督的性格，所以他们原是童身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被世界、被肉体所污染。然后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，他们没有瑕疵，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的生命就是基督的性格组织在他们里面。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犯过错，而是他们懂得怎么样取用基督的宝血。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批人，已经首先的被提到宝座前，与羔羊一同在锡安山上。我们晓得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能够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。在原文呢，这个工作就是一个杰作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，在神的眼中呢是他的杰作最好的。但这个杰作呢，在原文它有一个字根，就是一首诗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呢，都像一首诗一样，神在制作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来到高峰，但有的时候来到了低谷。我们有时候不喜欢这样子上上下下，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生命是很平顺的， 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这么平顺，你看谱出来的歌就不好听。只有高低起伏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歌才好。这就是你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有高有低的原因。因为神把我们制作成一个杰作，是一首诗。所以这里144,000人呢，他们跟随羔羊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所以在他们生命的当中呢，就谱出了一首很美的歌。这种歌学不来的，因为这是生命的经历。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是这么的在主的面前这么忠心啊？他们这样的跟随羔羊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呢？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呢？是不是他们有神特别的恩典呢？事实上我们知道神不偏待人，神的恩典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。但为什么这些人那么特别呢？因为他们向着神谦卑柔软，他们愿意在主的手中接受主的调教。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神好像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你知道泥土本身没有办法做成器皿的，完全是在窑匠的手中，随着窑匠的手来制作。所以我们本身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制作我们。但是这个泥土呢不能够变硬，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，如果这个泥土变硬了呢，这个窑匠就把它丢到一边了。只要它还是柔软的，它就可以被塑造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愿意接受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。我们的心是柔软的，愿意让它在我们身上来制作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因着相信顺服谦卑与他同行呢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这144,000人一样成为出熟的果子，被带到宝座前，我们也能够唱这个新歌，是别人不能学的。你知道许多的弟兄姊妹跟我反映一件事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信主这么久，我们也听了那么多的道，我们参加过那么多聚会，这么多特会，我们也读经，我们也祷告，为什么我们看弟兄姊妹或者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生命的光景却好像停滞不前，好像没有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有这样的叹息，这样的疑问。我相信在你们当中也有人这样，为什么我们信主这么久，好像呢我们的生命没有很大的改变，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基督的性格。我们知道道这个字啊，在圣经上它常常有两种翻译，一个道呢就是话，太初有道，这话就是道理。但是另外呢，道呢在圣经里面也提到道路，你看使徒行传常常提到他们这些人是信奉那道的人，在原文不是信奉那个道理，是信奉那一条道路的人。所以你要给我们看见差别在这里，如果我们只是听道，在我们的生命上呢不太容易有改变，并不是不会，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走在这条路上，道路这个路上呢，你知道我们生命就不容易改变。但是你要走这条道路，你要花代价的，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。那这一条道路呢是生命的道路，是生命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不论听了多少的道，我们是需要走路的。这一条路怎么走？我们感谢主，他给我们一卷书，就专门讲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着这条路。这个就是旧约的歌中之歌雅歌。 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愿意跟弟兄姊妹来看一看雅歌。那这次我讲的题目是羊群的脚踪，羊群的脚踪。当然一次不可能讲完，所以我需要许多次的时间呢，我来讲这个题目羊群的脚踪。什么是羊群的脚踪呢？就是这些爱主跟随主，好像这十四万四千人，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，他们所留下的脚踪就是羊群的脚踪。所以很奇妙的，如果你读歌中之歌啊，旧约的歌中之歌雅歌啊，你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啊，在那里你就可以看见啊，有一句话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很渴慕主，他盼望直接从主那里得到供应，得到喂养，得到安息，他盼望能够与主面对面，但他不知道路在哪里。所以主在第八节就告诉他，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。所以这里有一条路，你是可以照着去走的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遇见主，在这里你得到主亲自的喂养，你得到主给你的安息。为什么称为羊群的脚踪呢？就是历世历代许多跟随羔羊的人，他们所走过的路就留下了一个踪迹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到一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山上，你发觉那里没有路的，但是呢，如果慢慢慢慢有人开始走了以后，你就发觉他们就留下了一个脚踪，你可以照着去走。所以雅歌就是一卷书告诉我们什么是羊群的脚踪，这一卷书让我们渴慕主的人有路可以走。当然今天我不是要讲一些解经的话，其实解经的书很多，今天我盼望我们要学的呢，还是怎么走路，而且我们也愿意去走。那雅歌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是所罗门的歌。如果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所罗门，这是讲到所罗门跟一个驴子的故事。这个驴子呢叫做苏拉密驴，苏拉密。那在原文里面我们都知道，所罗门跟苏拉密是同一个字根，一个是阳性的，一个是阴性的，所以它是指的同一个人，但是呢，一个是男人的名字，一个是女人的名字。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基督跟基督徒的故事，所以这是跟我们有关的故事。我们晓得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，他曾经写过1005首的诗，但这1005首的诗呢，他可以从黎巴嫩的香柏木一直写到墙上的油漆草，还有各样的昆虫野兽飞鸟他都可以写。但是最美的一首诗呢，这种歌中之歌呢，就是这一首雅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首歌讲到爱。所以第二章第四节那边特别讲到，要以爱为旗在我以上。所以这是一首爱的歌。你知道没有一个题目，没有一个诗歌的题目能够像爱能够讲得这么高，像爱这么深。所以这是一首歌中的歌。我们晓得主耶稣有一次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提到所罗门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换句话说呢，历史上的所罗门只是基督的一个预表。虽然所罗门他有失败过，他在失败的经历不能够预表主，但是所罗门的身上的确有许多可以预表主的。所以所罗门的经历呢，他写下了雅歌，这是神所默示的。所以这里也讲到 我们基督跟我们这首爱的歌。那我们知道这首爱的歌呢，是讲到我们与主同行的故事，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，所以这是一个与主同行的故事。那我们要知道是我们与主同行，不是主与我们同行。当我们生命还幼嫩的时候，我们祷告都是为了我们自己，我们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巴不得羔羊跟着我们。但这首诗歌不是这样开始的，他当我们生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懂得来是以主为主的时候，我们懂得来与他同行的时候，才开始这首诗歌的。那怎么样能够与主同行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同心。所以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，二人若不同心，你怎么同行？所以我们要与主同行，我们要像那14万4000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话，我们的心必须要与主同行。在腓立比书2章5节告诉我们，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本来乃是与神同等，但是他却没有因着与神同等而强夺，乃是暴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。你看我们的主原来是这么尊贵荣耀，在天上享受父的爱，享受天使天君的拜顿，荣耀尊贵都在他身上，但是却着为着我们呢，他倒空他的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，既有了人的样子，又存心卑微以致顺服，而且到死。换句话说，你看我们的主他降卑他的自己成为人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但是人还有人的权利。你看我们今天的人都讲人权，以前是女人觉得不公平，所以要争取女权，现在发觉男人发觉更没有权利，他们就争取男权。你看人还要有人的人权，但是我们的主降卑成为人呢，他放弃了他人的权利，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你知道一个奴仆没有权利的，主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而且一个奴仆呢，不是说我工作12小时我回家了，他是24小时听命的，这是奴仆。我们的主就降卑到这样的地步，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基督耶稣的心。所以你要跟随主走这条路，你需要降卑，需要顺服。好，所以这条路是这样开始走的。那这条路呢，非常的苦，非常的苦，因为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。但是呢，有个方法让这条路不苦。就是要有爱，你知道在爱里面呢没有苦。你看一个父母可以为孩子这样子的花代价摆上，你说他苦吗？他一点都不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爱。所以这条歌呢，这个雅歌呢，是一条爱的歌。在爱里面呢，他不怕苦，不怕损失，不怕走卑微的路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的。然后当你从雅各书第一章开始跟随下去的话呢，你走到末了，你会发觉呢，你也留下了脚踪，羊群的脚踪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你读了第8章，你就发觉呢，他在做什么？他等候被提，他爱慕主的显现。 你记得保罗曾经讲过，他说他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，对不对？当守的道也守住了，美好的仗他也打过了，他从今以后呢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但是不仅是为我存留，也为那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。当一个人走到末了，走到第八章的人看见 他有一个心，他真的是爱慕主的显现。那今天我们不爱慕主的显现，我们有的时候也爱慕主的显现，为什么？因为生活太苦了，我们巴不得主早点回来啊。那个爱慕主的显现，那是有条件的。但是你走到末了的时候，你发觉呢，你真的爱慕主的显现，有公义的冠冕为这个人存留。好，第二节给我们看见，他说：“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比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”在这里，他有个渴慕，有个愿望，他盼望他呢，用口能够与我亲嘴。这个他是谁呢？你知道？
羔羊。
对。但是对我们每一个有爱的人来讲，在他爱里面只有一个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爱过一个人，你就知道，你整天所想的就是他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，他里面有个渴慕，渴慕那一个他，他不需要跟别人讲，他自己心中知道有个他，能够与他用口与他亲嘴。我们晓得，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七章，那边提到一个女人，是个罪人。那主耶稣被请去参加一个宴席，那这个女人呢，我们晓得，因为她是个罪人，她被主的爱吸引，他的罪得到了赦免，所以呢，他靠着主耶稣的脚在那里哭泣，眼泪就湿了主耶稣的脚，他就用头发擦干，像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，然后又用香膏抹主的脚，当然有很多人会很不高兴了啊，你知道每一次你如果真正爱主的话，有很多人不高兴的，这是事实。那后来主怎么讲呢？因为他爱多，赦免也多，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？圣经上没有特别指明是谁，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呢，这个故事完了以后呢，第八章就讲到有一个女人，是谁呢？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对不对？她怎么样？她有七个鬼在她里面，被主赶出来了。所以你知道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她，就是一个罪人，她也是因着主的恩典呢。他愿意做，就像刚才那个女人所做的，因为他爱多，他赦免多。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他怎么样跟随主，他也许没有太多的知识，但是呢，他总是用财物帮助主跟。所以圣经上没有讲这个女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没有提到她，但是呢，他把它摆在一起，你就可以知道呢，他们是代表同一件事情。说出了抹大拉玛利亚他心里面的那种感觉。那很奇妙的就是，等到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，我们晓得当主复活的那一天早晨，天还没有亮，他就跑去等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定十字架之后呢，因为安息日他们就不能够去嘛。等到第二天，就是主复活那一天早晨呢，天还黑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跑去坟墓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这是爱，因为这么黑的时候，谁敢去坟墓啊？而且是一个女人去的，她怎么能够去？她是出于爱，她没有太多的知识，她也不知道主要复活，但是她想，她如果没有活的主，她有个死的主也好。所以在这那里呢，她一看，哎，居然坟墓的打开来了，那个洞开着了。所以马上跑去回去告诉两个大的使徒，这个彼得跟约翰，他们就跑来了。跑来以后呢，跑得比较快的是约翰，但约翰这个人，你读他的圣经，他是这个人是很谨慎的人，他到了门口他不进去的。后跑来的是彼得， 那彼得一下很冲动的，啪就跑进去了，一看没有，两个看没有，没有就算了，就走了。这都是有很有知识的人哦，他对圣经很有知识，经过很多道的人哦。但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不一定有他们的知识，但是里面有爱，他就不肯走，在那里哭。哎，就有一个人向他显现，他以为是园丁，他说你把他拿到哪里去了？他根本不需要跟园丁讲是谁，他说你把我的他拿到哪里去了？后来我们知道。主就向他显现，你知道主向他显现很特别的。我们知道主向很多人显现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读圣经，你知道很多人显现，但他最特别，不但是因为他是主第一个向他显现的人，而且他是主还没有升天之前显现的人。因为他想要抱主，但主说不要碰我，我还没有上去见父。但是后来主的像其他的妇女显现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他们就抱他，他就让他抱了。这说出了什么呢？主已经上了天，见过父了才下来的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我们的主复活了，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先到天上去见父，对不对？但是主没有离开，因为这里有个爱抓住了他，让他在见父之前呢，需要向这个人显现。这是谁？这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。为什么？因着爱的缘故，因着爱的缘故。所以他说：“愿他用口与我亲嘴。”我们知道口亲嘴呢，这是非常单独的，个人的。所以这里讲到的经历来是，我们个人与主的经历。那这里有一个人呢，盼望与主。亲嘴，我们的亲嘴在圣经里面的代表就是说与主的交通说的，他盼望与主交通，不仅与主交通呢，他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是连连的亲嘴，不断的亲嘴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但希望有主有个与主有交通，还是希望有不断的交通，继续的交通。这个爱就好像抹大拉跟玛利亚那样的爱，征服了主，把他抓住，不让他上天，非得向他显现。这个可恶啊，是走这一条路一开始的时候，所以这很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这样的可恶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条路还没开始走呢。但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告诉我们怎么走。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说用他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这是一个渴慕。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这个渴慕，一面我们还没有开始走这条路，一面呢我们就发觉这个渴慕何等的重要。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回去以后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渴慕呢，那我们要跟主好好的办交涉。主啊，我一定要得到这样的渴慕，你要给我这样这么深的渴慕，给我一个那么厉害的渴慕，就好像这里的渴慕一样。我们一定要从主那里得着。如果我们真的那么认真的跟主求呢，主会给我们。这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得着的，因为这渴慕是从神来的。否则他就不要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。他知道这不是从他来的，这是他的一个从心里面的一个渴慕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渴慕，盼望我们就用我们的爱把主抓住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慕呢，主不害别害人，主的同在会丰满的与我们同在。这是我的渴慕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因为他知道主的爱比酒更美。什么是酒呢？实际上讲到酒的时候，特别是讲到这个世界上的喜乐说的。你知道这世界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喜乐，不但吸引我们年轻人，也吸引我们上了年纪的很厉害的。那这世界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眼目的情欲，对不对？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 你看我们的肉体有很多的情欲，我们的眼目也很多的情欲，我们在主之外任何的事物抓住我们的心的，这都从世界来，从肉体来。而且我们里面无形中有一个骄傲，我们盼望什么呢？盼望能看重我们，盼望在世界上，不仅在世界上，盼望能够甚至在宗教的世界上，我们也会看重。这个力量是很强的，怎么脱离呢？只有他的爱，因你的爱情比酒的美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何等需要他，有了这样的渴慕了，才开始来到了第二节而已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走这条道路，一开始就是要有这个厉害的渴慕，很深的渴慕，我们需要到主面前来求，来办这个交涉，叫他给我们这个渴慕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里都爱你。”我们晓得我们的主因为爱父的缘故，遵守他的命令，也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呢。他道成肉身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他把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，他所显出的那个美丽的性格，就这里所说的，好像香膏一样。他的柔和，他的谦卑，他的公义，他的圣洁，他的真理，他的恩典，吸引着我们，所以众童里都爱你。所以你看历史历代许许多多的那些人是这样的爱主，他们本来有很好的世界的前途的，他们可以承继很大的家业的，他们为主放下这一切，他们甚至离乡背井，有些人很年轻的时候离乡背井，从此再没有回家过，父母都没有再看过。所以众童里都爱，因为如果真的你尝到这样的爱的话，不能不把自己献上。当然献上不一定说你要去传道，有的时候献上你在家里面都为他活，在工作上为他活，所以你会发觉呢，这个就是那个吸引的力量，那个爱。然后他就说到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来跟随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像这样子被主吸引的话呢，不是你一个人受吸引了，有一堆人跟着你受吸引了。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来反问我们自己了，有没有人因着我被吸引而跟着被吸引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们被主吸引不够。如果我们真的被主吸引了，他这边一定讲的，你若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。所以这是很实际的问题，这可以摆在我们面前来衡量我们，到底有没有人因着我被吸引。如果你真的被吸引的话，你会发觉你会影响到别人的，这是很实际的问题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的类似，你就发觉啊，如果你真正爱主的话，被主的爱吸引的话呢，有个特点，就是你会顺服。爱，真正的爱是带着顺服的。所以主耶稣讲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，正就是爱我的。所以你看，遵守主的命令跟爱是发生关系的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你看见啊，当你开始真正对爱有反应，渴慕他有爱的时候呢，你首先看到的他乃是王，你认识他是王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他是王， 由我们自己做王，我们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做决定。但是当你开始真正爱他，顺服他，遵守他的命令呢，以他为王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呢，他在你里面确实的做王掌权，这是很真实的事情。我们日常生活中多少的时候，我们真正尊他为王，从我们的言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尊他为王，我们的话是随便讲呢，还是受约束呢？如果他在里面做王，我们的话敢乱讲吗？你看我们有多少的论断，多少的闲话从我们口中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在论断或批评，我们只是好像镜子一样光照我们自己，因为走这条路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多少的思想别人不知道，我们自己知道，主也知道。你看我们多少的思想是在主的管理底下呢，还是我们胡思乱想？我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？你就发觉呢，这跟我们有没有认识他做王很有关系。如果我们真的让他在我们里面确实做王掌权的话，他要向我们显现，对不对？他说爱我的必蒙我，不爱他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主要向我们显现，主的显现是什么呢？就带我们进入类似，这就是类似的经历，带我们进入类似。所以我们开始跟他有隐秘处的交通，因为我们主很非常丰富的，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对主认识的这么多啊？为什么我们认识的这么少？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类似，我们没有被他带进类似。因为被他带进类似的话呢，你就看见他的丰富。这里的类似是一个复数，就是它有好多的类似。所以看完这个，又尝到了这个丰富以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因为它太丰富了，它是王，它有很多的宝藏。所以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，他必将自己的秘密启示他。所以我们的主有很多的秘密，很多的丰富。所以你记得在诗篇91篇啊，第一节，他特别讲住到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对不对？住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那个类似的经历。如果我们没有尊他为王，没有爱他，没有守他的诫命，你努力去住进去，住不进去的，是他把我们带进去的。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呢，你就发觉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山寨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所依靠的。你看看经历就开始了，这是类似的经历。王带我进入类似，我必因你欢喜快乐。你看现在他能够因着主欢喜快乐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因着主之外的祝福恩赐，我们欢喜快乐啊，因为主祝福我们，我们欢喜快乐。哪天主祝福拿走了，你看我们就开始生气了。但在这里呢，他开始尝到那个类似的经历，他开始以主为他的欢喜快乐。这个喜乐很重要的，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过安息的生活，活在爱你的生活。他说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个称赞在原文是祭奠，我们就开始祭奠你的爱情甚是祭奠美酒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换句话说，他每天所祭奠的，每天所思想的，都被主的爱给充满，他充满了爱，每天都充满了主的爱。你看他能够不喜乐吗？你知道我们常常都被主之外的事物所充满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喜乐的起来。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有了这样的经历，他每天所想的都是主，都是主的爱。你看他的日子怎么会不好过呢？对不对？充满了得胜、安息、喜乐的生活。他说：“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” 他们是在正直里爱你。换下这个爱呢，是一个被炼净的爱。你知道真正的爱从哪来的吗？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畏的信心来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在这里，在正直里爱。换句话，现在他的爱呢，开始被炼净。啊，他开始有清洁的心。什么是清洁的心呢？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纯洁的心，一个单纯的心。你知道以前我们爱主也爱世界，爱主也爱自己，啊，爱主也爱好多东西。那不是在政治里的爱，真正的爱是从纯洁的心来的，也是从无亏的良心来的。如果我们良心有亏呢，你知道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爱。因为良心若有亏呢，信心就出了问题。所以他说无愧的良心也要有无畏的信心。所以你看一下第一段里面就跟我们看到这里有个渴慕，真的是渴慕。你知道圣经上有好多人很多例子讲到那个渴慕。你知道摩西我们很熟悉的，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有个渴慕，因为他对神说，你告诉我的，你是按你的名认识我，你说我在你眼前蒙恩，不跟神讲，这是神你说的。那如果我真的在你眼前蒙恩，我如果真的是你按你的按我的按你的名来招我，那我向你求，求你指示我你的道路，好让我更认识你。但他不满足，他更认识。但不仅如此，他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。很奇妙，如果你读到这里你会发觉，摩西没有见过神的荣耀吗？你如果读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对，他曾经看过一个大的异象，对不对？神的使者在荆棘里火焰中向他显现，对不对？哇，那真是一个大的异象。所以他就很近前去看，为什么荆棘被火烧没有被烧毁？这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了，摩西摩西，你要怎么样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，这是圣地。你知道摩西结果他做了一件什么事？把脸蒙起来，不敢看神，对不对？蒙起来不敢看，不敢见他。所以他见过这个大的异象，他也见过，因为神是在那个荆棘火焰里面向他说话嘛，所以他见过神的人，他不是没有见过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今天有荆棘火焰的异象，那不得了了。我想我够了，我这一辈子够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摩西没有停在这里，他不满足的。然后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你读到出埃及记24章，那边又提到一段故事。那时候呢，他们来到了西奈山，然后摩西，好，你这样看，然后摩西就带着亚伦跟他两个儿子70长老一起上山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那时候呢，就看见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师那么明净。然后呢，神呢，他的手不加害以色列的尊者，他们在那里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在那里观看神呢。然后神又呼召摩西上山，有云彩遮盖，6天在那里，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第7天就呼召摩西上山，然后就40昼夜。所以摩西有这样的经历，摩西与神面对面呢，他也见过神的荣耀啊。为什么在这里到了33章他还要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？你就发觉从前呢，他看见神的荣耀呢，是在荆棘里火焰中，不太清楚，有看见但不太清楚。那现在呢，40昼夜跟神面对面呢，还是不够。为什么？有云彩遮盖，现在他不要有任何的拦阻。这是摩西，你看他有这样的渴慕，就像我们这里所讲的，有这样的渴慕， 不断的要出，它里面就像诗篇所讲的，我们的心渴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，我心可想神。真的是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遇见神？就是那种渴慕，但这种渴慕不是突然的，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渴慕，把我们带进这个交通里面。所以你要走这条路，羔羊的脚中呢，需要有这个渴慕。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对付这件事情。有了这样的对付之后呢，你才真正开始走路了。所以这是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所以不是听到而已，你听到听过就很好，回家就忘了，没有，回家要跟主去对付这件事情。主，你不给我这渴慕呢，我绝对不罢休的。我们就缠着主，就好像那个抹大拉玛利亚，活着没有，我死的也要。你看，你要有这样的态度，你就开始了走路了。主要把你带到泪池里面，主要让你看见他是王。你开始有这样的经历，然后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，如同击打了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。所以在泪室里面与主有交通以后，交通的越多，你会发觉怎么样呢？你越黑。你看保罗越认识主的时候，到了末了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如果我们没有类似的经历，我们觉得这个人还不错，我们看别人都不行，就我还好，还不错。但是你越有这个类似经历了，你看见自己的黑。为什么让你看见自己的黑呢？让我们谦卑下来。那只有谦卑能够与主同行，让我们谦卑下来，不看自己，然后就看见什么呢？秀美，在基督里面那个新造的美丽。所以一方面看见黑让我们谦卑，一方面让我们学习不看自己，单单的什么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然后因着有这样的看见，那就惹了很多人不舒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没这个看见嘛，所以他同母的弟兄呢就开始向他发怒了。很奇妙啊，都是主的儿女，你真正开始认识主了，逼迫也来了，很奇妙啊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，听到马大就不舒服了，对不对？玛利亚打破香膏了，门徒在那边说何必那么枉费呢？这里看见没有，这不能怪他们。如果你真的走上这条路呢，凡在基督里立志敬虔度日的要受逼迫的，这是可以预期的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有一天大家都会看见啊。如果我们走这条路的话，所以没有关系。所以呢，他就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葡萄园说到工作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被好多的工作给缠累。我们在教会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服事，但这个服事基本上是什么样的服事呢？都是要得人的称赞，要满足自己的喜欢，因为我喜欢这样做，就这样，不是为了主。但这里有个葡萄园是主给他的，换句话说，也许你同样在服事呢，你的心态是不同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是为了人家的称赞，所以呢，我做了好多，没有人称赞我，你看我就好灰心。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，没有人一点感谢的话都没有？但是如果这个葡萄园是主给你的呢，没有人称赞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在乎的是主，有主称赞就够了。所以你看见，你就看见了这个差别。以前服事是为了给人看的，现在服事出自内心，因为爱的缘故。他愿意住在主的上面，他也能够住在主，坐在主的儿女的身上，这就没有问题。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叹息，我心所爱的，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，晌午在何处使羊安歇卧。换句话说呢， 以前他也听了很多的道理啊，他也查了很多的圣经，但他没有真正从主那里得到喂养，这是他不满足的地方。以前他可能有很多的知识，但是呢他没有安息，他知道只有主那里呢他能够直接得到喂养，在主那里能够直接得到安息。这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别人的帮助，因为主可能是借着人来帮助你，但是呢你看他渴慕的是什么？从主住自己那里来的那个安息和喂养。那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？或者他看不清楚，那如果是在主的同伴的羊群他就看不见主了，如果是在主的羊群他就看得见主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什么？落在宗教的里面，因为宗教有各样的活动，各样的仪式，我们落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，你就习惯了这些活动这些仪式，你没有跟主那种面对面的关系，这个就是用口以及亲嘴。所以我们需要从主那里直接的领受啊，虽然有的时候是借着人借着环境来领受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属于主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像蒙着脸的。当他有这样的渴慕的时候，你看他说我心所爱的，主啊你告诉我，觉得主怎么讲呢？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，在主的眼中这样的人最美丽，不是你为主做了多少的工作才美丽，是你那个爱，那个纯洁的爱向着主，一定要主渴慕主那一个心，主说极美丽。所以还不是外面的，是里面的。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。这就是历史历代真正爱主的人留下的脚踪，这也是被记录在雅各书里面。只管跟随羊群脚踪，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旁边。所以主说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你可以跟随着羊群的脚踪。你若这样跟随的话，你里面你真的是有满足有安息，但是不要忘了你还有你的责任。有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就只有我跟主，没有主说不要忘记旁边还有什么你的山羊羔，就是说主还把有少数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带来，你不要自己享受亲近主就好，你还要顾到他们，把他们带到身边，让他们一起能够经历来走。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羊群的脚踪是第一段，因为盼望把我们都能够领上去。我们盼望当主还给我们时间，所以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操练，还能够走这条路。有一天盼望我们也能够像那十四万四千人一样被提到宝座，我们也能够唱歌那是生命的歌。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生命中谱出来的一条歌，是没有人会学可以学会的。我们感谢主，盼望主的话会激励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样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所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的时机，让我们不是听到而已，让我们能够走路，就让我们能够跟你真的是好好来对付这一件事情，就把那个渴慕，那个深的渴慕，厉害的渴慕摆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命令，让我们能够进入类似的经历，主，让我们直接能够遇见你，从你那里得安息得喂养，也没有忘记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愿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合你的心意，主，让你心满意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。
Amen.